六的美好午间时光，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再在空中相会。
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
是90.1 FM。
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呢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您好。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是，我觉得胡医师，咱们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可以问大家过年好了哈，因为马上过了这个周末就要过中国年了。那
是哈，这个中国年好像非常快哈，也一年又过了一年。我记得这日历刚刚才撕了，现在已经二月了，你看。
是的，哦，是的，好快。那么每到过年的时候呢，大家当然就是中国人就讲团圆啊，一定要吃好，大鱼大肉不说，还有什么什么元宵年糕啊，年的各种各样的。所以啊，胡医师在这个节点上，就是得请您给大家提前打打预防针儿啊，让大家看看怎么样能够保住我们的小脾小胃啊，不让他们闹事儿。然后一旦要是吃的稍微多一点，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亡羊补牢的好吗，胡医师？
这件事情啊，我也常常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的，就是你看现在所有的医学院啊，教给学生的就是怎么样去帮人家把这个病给治好。就例如说你已经吃得太饱了，我就给你帮助消化呀什么等等啊。可是呢，实际上呢，我是觉得医学的目的应该是让人啊根本就不犯这些事情，而是教人如何健康才是对的。那可是呢，我们现在医学院多半都是教你怎么样子治病，却没有教医生教人如何能够不生病，对不对？
哎，胡医师，我觉得大家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每个人他对自己的那个边界。他不知道，比如说我吃东西这件事儿，年轻人他吃多了也没事儿，他最多就难受两下，撑着一下。但是年长就不一样了，那你可能真的就会造成问题。是，
的确就是这样的啊。年纪越大呢，这个应该是越保守吃东西，对不对？不要吃的过度的多。但是你知道吗？人这个。你看到好吃的东西你不多吃一下总觉得难过，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现在常常去这个buffet 去吃东西的时候呢，嗨，别说你平时节制的多那个，嗨，到那个地方你可能就会多吃了，是不是？
确实如此。我真的自己就有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在这里面要跟我们的大家哈分享，就是我夏天的时候去果园，它是一票到底嘛，反正你就随便吃。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么好吃，这 raspberry 哇，这种苹果啊、桃啊、蟠桃啊，我就一顿吃。吃完了之后，我的胃真的很惨。我觉得我调整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吧，才好，我觉得才好。这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挺不错，我的胃还挺过硬的情况下，真的就给吃垮了。所以说呢，那过年这个鱼啊肉啊，可能在消化上比水果还要更黏腻一点，对吧，胡医师？
是哈。还有就是这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只有水果了，那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多半都是黏黏糊糊的，像年糕啦，或者是这个糍粑呀之类的东西，是不是？那假如吃太多了，一定会造成问题，那才是糟糕嘞。
所以说，除了控制哈，控制之外，有没有什么亡羊补牢的办法？比如说，哎，我一整点什么吃完，我一吃，比如说咱们常常以往吃的什么酵母片儿啊，这种消化酵素啦。这个就能帮助你解决一部分负担，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说哈。我还记得我自己以前在这个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曾经这个肠胃非常的糟糕。那我那个肠胃糟糕，并不是本身肠胃的不好，而是根本就是情绪上面影响的。所以情绪还是第一个优先要先处理的啊。你情绪紧张啊等等，那肠胃消化就一定不好，而且呢又贪吃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曾经有过，就是找了医生看了以后，医生多半都给开一种消化的一些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时候所说的什么消化酵素啊什么都没有啊，那个时候只是知道这个有一些药，像是有一种药，它是用牛的胃壁里头啊，是或牛的胃抽取物啊， 胃里头的东西把它给抽取出来的那种帮助消化的那种酵素，那当然也有帮助。可是那个时候呢，就以为说，哎，这个东西有了，那我有恃无恐，可以多吃了，这更惨。你千万不要因为有恃无恐。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跟我的病人常常开玩笑，我说，哎，你不要因为我帮你可以治病，这个可以有恃无恐，你就随意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那可千万不要。
好的，那胡医师，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一旦有这么一次啊，你吃多了，然后把你的肠胃脾胃伤了，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后果呢？
长期的后果呢，还谈不到，短期的后果就是当时就也整个肚子里头、啊、
不舒服了。
我当时在这个在那个时代啊，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胃痛啊，什么东西，只知道肚子痛。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只要肚子痛，跟爸爸一讲，爸爸就是赶紧去上个厕所拉个大便就好了。我以为真的是如此，就以前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好了，长大了发现到这个肚子痛，也想去上个厕所也没用，怎么样子都还是痛，甚至于哎，这个刚出门说，哎，我想今天去看个电影，我今天想去做个什么事儿，好，走到一半路你就开始痛得不行，然后呢才真正去看医生，看医生以后呢，他告诉你说你是因为。有时候吃的太多，有时候呢又很晚才能够吃东西，那这不把你肠胃闹坏才怪呢。好，结果呢我就了解到了，原来是消化不良的，要用消化不良的药物，这个胃酸过多的要搞用胃酸过多的药物等等等等，去把这个肠胃好像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它长期的就累积到了。让你的胃肠什么时候都可以闹脾气，都可以跟你这个疼痛一下子，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应该是这个是消化不良的问题，那个是这个胃酸过多的问题，那个是什么的问题都不知道，所以呢你一股脑的吃一大堆的药都没啥效果。
那该怎么办呢？就是不知道
应该要分析啊。
嗯，
对，应该要分析自己是因为吃甜吃多了，胃酸过多会造成胃酸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你这个，你就是因为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而不能够消化的话，你该要用消化的酵素来把它给消除。你要知道这些。那么你怎么样去知道呢？很简单，你胃肠胀或者胃肠疼痛，疼痛的时候是现在痛，一下又不痛啊，吃饭之前痛，吃饭之后这饿肚子的时候痛，吃饱了就不痛，或者说饿肚子的痛，那饱了也痛等等，你搞清楚了，那么这个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迎刃而解。
所以要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啊，用对了办法才可能调整到位。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一些健康的问题，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热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发送简讯。胡医师您好，欢迎回来。我们线上有一位，
是的，
哎，杨女士她有问题啊，我们来接一下热线。杨女士您好。
哎，您好，是这样的，我呢今年52岁，我觉得可能更年期过程中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就是睡觉有问题。上次呢我问过胡医师，我说我3点到5点醒，他说可能肺有问题，吃蟹白散。那我吃了两剂也还不错，但是我3点到5点不醒了，可我经常是12点45，一看表，哎，才12点45，睡吧，再回去睡。然后再一看表，哎呦，2点45，然后呢，又睡进去了，又到了5点5点半了，就起来了。 我想这怎么老醒呢？想问问胡医师咋办呢？
这个老醒哈、啊，中医有一些个方法倒是可以试试看啊。中医有一个药叫做夜焦藤，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何首乌吧？何首乌的藤子就叫做夜焦藤。名字为什么叫夜焦呢？就是说有人观察他呀，这个在就是两株这个夜焦，两株这个是植物在一起生长的时候啊，那他会发现到，哎，到了晚上睡觉，就晚上我们该睡觉的时候啊，他发现到这两株藤子啊就接在一起了，就而且互相缠绕在一块儿。所以呢就称之为夜焦，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心肾皆焦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睡得好了。好，有这个夜焦藤，其实我们发现到这个可以治疗这种晚上睡不好的情况。可是呢假如说你再加上一个枸杞啊，跟它一起煮了喝的话，就能够使你睡得好了。为什么？枸杞补肾，然后这个夜焦藤呢，它这个本身就焦了，然后到了补肾，肾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就是在下午在晚上的时候才开始活动的一个这个器官啊。我们是身体的这个器官很有意思啊，它是不同的时间就进入不同的经络，不同的器官。那这个肾呢是到了差不多到了傍晚到晚上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必须要跟心互相的交合，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使肾变好。于是呢用这个枸杞加夜焦藤两个合在一起，你把它给煮个汤喝喝，说不定你就这一晚上就可以睡好了。
胡医师，可不可以给个量，比如说各几颗，加多少水，煮多长时间
啊？这样子哈，夜焦藤我们一般买的时候是药房里面它已经是切成一小段的了，它也不是整颗藤子啊，那它是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你拿个夜焦藤用个大约一两吧，那这个一两是已经很大一团了啊。然后呢在这个枸杞大概也一两，这样子两个一起煮。但是你说哎这么多量的话，你不喜欢那么多量，可以你就煮少一点啊。假如说你说哎我只想泡个茶喝也可以，泡茶喝的话那就量很少，只抓个差不多一钱两钱就可以。一整天泡个差不多几次以后，这也是好，也是那样子多量了。我们一般是煮来喝啊，所以我刚刚讲的量是一两配一两。假如说你是泡茶的话，你就一钱两钱，这样子配就可以了。这样子喝好，喝个一两天，你试试看，说不定你就觉得，哎，好像睡觉的时候醒来的机会就少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哦。那胡医师，像这个小方子对于因其他的原因导致的睡眠也是容易醒的人也可以尝试吗？
也有帮助啊。我一般来说我多半都会是让这两味药跟另外一个酸枣仁合在一块儿来这个煮一煮，或者说一个整个方子是帮助心神能够安定的，然后再加上这两三味药啊，就是这两味再加上一个酸枣仁，这样的话呢人睡眠就可以睡得好，而且呢一整晚上比较起夜少了。
好的，那胡医师您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杨女士，她说她服用了您介绍的那个蟹白散，为啥从三到五点醒就转移到半夜十二点什么一点两点？
这个就是跟这就跟经络的循行有关系啊。寅时肺，卯时大肠，这样子一从这个开始，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循环，十二个时辰就走了十二个经络。那其中呢，在晚上11点到1点是胆的时间，1点到3点是肝的时间。 3点到5点就是肺的时间，5点到7点是这个大肠的时间。那这个晚上睡眠大概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所以要不就是胆的问题，要不就是肝的问题，要不就是肺的问题，要不就是大肠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部分的想法，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概念，所以呢，我认为是肺有问题了，那你把肺调一调就会好很多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如果我们其他听众朋友您也有健康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的，胡医师，就是讲看病啊，治病其实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给治错了哈，就没有对症。在您的临床里面，会不会也常常遇到就是患者可能是被别的医生给诊断错了，导致他的病没有办法治好？
这个地方啊，我倒是在这样想哈，有的时候人因为你去看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有时候没特别注意，就照着你原来的这一个就是以前的病例，然后呢就没有再详细的问的更多一点。所以找医生啊，看病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好，而且呢跟医生讲的时候呢，最好是把现在这个状况讲了，而不是以前的还要讲一大堆的东西啊。现在状况先讲，然后再讲其他以前的事情，这样会比较简单啊。我讲一个我的一个例子，这个病人呢平时就是有骨头关节酸痛啦，而且会红肿啊。那这样子我们大部分的医生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就是痛风，对不对？痛风就是一种大概一种酸性物质，像是尿酸之类的啊，堆积在关节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时候就酸痛，然后呢这个每个骨头关节都酸痛，中医就叫它叫做力竭风，就是说每个骨头关节都在酸，叫力竭风。还有呢，在特别在膝盖上的那个，就叫它叫做什么什么褐膝风等等。那好，可是呢，我讲一个这个病人，他就是经常的有这种关节疼痛啦、红肿啊等等。那所以呢，在医院里面，他给他的一个这个诊断就是痛风。然后呢，好，有一天他突然的又在这个脚上面某个地方疼痛了。那你还是一样去找那个风湿的这个痛风的这样子的一个病这个医生给他看。这医生呢就照着原来的这个处方啊，一看，哎，你这是痛风，那就开点休止先素了等等等等。结果呢他反而更疼更痛，他后来想想，哎，还是来找胡医师好了。来找到我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啊，我稍微就是把这个腿，就裤腿拉上来一下，我稍微一看，我说，哎呦，这个不是痛风啊，这个是什么呢？是叫做蜂窝性组织炎，或者在中医呢也有个名字叫它叫做单毒。我说你这是蜂窝性组织炎呢、啊，这个是发炎，是里头有细菌呐、啊，有病菌呐、啊，病毒啦、啊、之类的啊、哦，从那个伤口突然进来了，所以呢，你这整个血脉都是红肿的，你看看好长一条都是红的。我说这个一定要从这个治这个发炎啊，而不是从痛风来治。所以呢，我给他开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处方。结果他就很快好了，他好高兴啊！他说：“哎呦，这个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事。”我就告诉他说：“你以后再看医生要注意，不是说你常常有痛风你就去看那个风湿免疫科的那个医生，而是你自己也要判断，我这痛啊，我先找家庭医师科，或者是找这个找其他的皮肤科来看，而不是直接去找那个。”治疗痛风、风湿免疫这个治疗啊，一定要小心，就是自己要判断的对，但是自己判断不对，你找错了医生，当然呢，医生也就照原来的处方给你治病，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延误了时间。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 注意的一个案例哈，胡医师。那么我们刚才的杨女士说她还有问题，还想继续问一下，我们再来听听哈。杨女士，您在线吗？
讲吧。
哎，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对那种更年期的女性，荷尔蒙疗就荷尔蒙疗法，那个这个中医觉得怎么样？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
胡医师
啊，
你看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到了休息时间，因为这个话我想不是一句就能讲完的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呢再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杨女士再仔细的介绍一下。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胡医师，那请您回应一下杨女士的这个问题，西医的荷尔蒙疗法对更年期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哈，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这个女性荷尔蒙就开始渐渐的减少了啊。女性荷尔蒙它是从这个卵巢所分泌的一种荷尔蒙，那除了这个女性荷尔蒙以外呢，还有就是脑里面的有一个叫做脑下垂体啊，脑下垂体这个地方呢也会有很多的荷尔蒙，跟这个子宫啦、卵巢都有关系的。所以你要用哪一种荷尔蒙才是对的呢？嘿，这个女性荷尔蒙是可以稍微的减缓它的作用的，减缓这个更年期的作用的。那最近这几十年来啊，有人就在那里分析日本人为什么更年期的这种这个女性的问题啊比较少。那他们就分析，可能是因为他们吃黄豆类制品比较多，所以呢就分析黄豆类制品，发现到里头有一种叫做大豆异黄酮，是不是？那也有帮助。其实哈，你假如说愿意的话，用这种中医药或者食物的疗法那是最好。那刚才讲的这个大豆异黄酮有点帮助。再来呢，就是中医药，其实你找中医师的话，他就不会去管你这个什么荷尔蒙不荷尔蒙了，他只调节你的气血就可以了。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处方叫做逍遥散，它就是来调节人的气血，结果气血一旦调和了，其实很多的症状就改善了。所以呢，我建议你找医生啊，就找中医师帮你再分析一下，你是需要用逍遥散啦、加味逍遥散啦、黑逍遥散啦，或者是哪一种它能够帮助你的调节气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个目的。结果呢，把这个病给治好了，我相信这才是最根本的。你用荷尔蒙呢，你想想看，荷尔蒙在整个身体里头有好几百种以上啊，那你到底用这个荷尔蒙进去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另外一个荷尔蒙，或者影响更多的荷尔蒙以及身体的代谢？那假如说会的话，那么你不是就是可能牵一发而动了全身，不是更不好吗？是不是？
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哦。那胡医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吃这种西医的荷尔蒙会导致比如说潜在的女性一些子宫增生啊，什么乳癌的风险啊，甚至有的说会造成血栓等等。您接触的患者当中，
是的，
确实是这样哈。
有这个，不但是我自己接触到的，而且曾经看到过报道，说是也好像是 WHO 还是什么地方做了一个研究啊，就是说想要利用荷尔蒙来让人这个在更年期以后舒服啊，没什么问题。结果没想到后来中间在差不多在实行6年左右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他说会造成什么乳癌的风险呢？造成什么癌的风险？这就很糟糕。其实，你假如说你不去找医生给你看的话，哈，你吃点胶质多一点的食物，其实对你都有帮助。因为胶质在中医看啊，像是阿胶啦、猪皮胶啦等等这些胶啊，还有海参之类的这种含胶质的食物啊，吃一点，反而能够把你的血液整个的浓度啊或者什么都给改变。那这一 改善了以后，你反而很多的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而且这些胶质又能够